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倪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1年8月22日星期天23点，巴黎时间23日星期一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23日早6点整。首先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阿富汗混乱撤离局面敲响了警钟，没有美国谁来保护欧洲？欧盟将提议建远征军独立自主。欧盟的请求之下，拜登为延期撤离阿富汗留下一丝余地，但指出不存在无痛撤离。8月21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阿拉巴马州的卡尔曼举行万人集会，他批评现任总统拜登说，让美军撤离阿富汗的方式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外交政策耻辱，并说这不是撤离，而是投降。传奇军阀之子率反塔利班堡垒集合部队，塔利班派数百士兵进入潘杰希尔山谷应对，塔利班开始进攻潘杰希尔山谷，马苏德称奉陪到底，抗击一切集权政权。德国世界报周日版报道称，中国出口到欧洲的高质量复杂工业产品给德国出口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中国政府还希望加剧这一趋势，这给德国出口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压力。比卢支解放军称为针对中国工程师车队的自杀式袭击负责。来自美国投身二战，法国宣布第一位黑人女性迁葬先贤祠。蔡英文23日星期一早7点半在台大医学院体育馆接种台湾产的免疫桥链新冠疫苗。接下来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8月22日星期天，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兼欧委会副主席博雷利表示，喀布尔落入塔利班之手，国际撤离工作混乱不堪，这些都表明欧洲需要发展独立于美国的自己的军事能力。博雷利在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表示，欧洲各国应努力在美国结束阿富汗撤军之前完成各自的撤侨行动。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周五也表示，美国的一些盟友已经要求华盛顿推迟8月31日这一撤离阿富汗的截止日期，因为如果没有部署在机场的那6000名美军的保护，其他西方国家的撤离行动恐怕就要被迫停止了。法新社布鲁塞尔站评论称，西方支持的阿富汗政府以令人震惊的速度溃败，喀布尔机场混乱的场景以及对新一代阿富汗难民可能试图前往欧洲的担忧，使人们重新开始探讨欧洲独立自主发展的行动方向。看到喀布尔的混乱，欧洲决策者担心此类场景还会重演，也许未来在伊拉克或者西非萨赫勒地区也会需要类似的军事任务，在没有美国支持的情况下来保护欧洲公民的利益。目前欧盟已经开始制定新的战略指南针，为27个成员国提供共同行动的军事框架，以发挥更多的外交和军事力量，这也与法国总统马克龙所说的欧盟战略自治切合。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推特上表示，我们必须分析欧盟如何进一步部署军力，积极影响国际关系，来捍卫欧洲的利益。欧盟战略自主权仍然是我们议程的首要任务。截至目前呢，欧盟驻喀布尔外交使团统计到有400名有资格前往欧洲的阿富汗工作人员和其家属，但现在只有150人离开。与此同时，欧盟派出的许多撤侨飞机都是半空的。博雷利举例说，星期六抵达西班牙的撤离航班上1/3的乘客都是美国人。他解释说，进入喀布尔机场时，美国的安检和安全措施非常强大，这阻挡了一些阿富汗人的通过。他指出，布鲁塞尔已经要求华盛顿方面表现出更多的灵活性。博雷利感慨称，没有人询问欧洲人的意见。他指出，经此一事，欧洲一些国家将不得不对美国盟友的问题开始进行思考。而且美国总统拜登也说，美国人不想打其他人的战争。博雷利称，欧洲人没有选择，我们必须自行组织来面对这个世界，而不是幻想。博雷利说，将提议为欧盟组建一支50000人的强大远征军队，防止再次发生类似阿富汗的情况。阿富汗唤醒了欧洲的危机意识，现在需要赋予欧盟一支能够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战斗的军事力量。8月22日星期天，法新社华盛顿站报道说，美国总统拜登宣布依旧希望喀布尔的撤离工作能够在今年的8月31日之前完成，表示希望美国不用延长这一截止日期。8月31日是拜登政府定下的将美国军队完整撤离出阿富汗的最后截止日期。8月22日，他在白宫表示，我们希望不用延长这一日期，但也给延期留下了一丝余地，称我认为将会出现一些磋商，我们会看能够做些什么。拜登还指出，撤离工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还有很多环 节可能会出错，数千人从喀布尔撤离将会是艰难而痛苦的，不存在无痛撤离的可能性。拜登上述表态是为了回应记者会上的问题，如果美国的盟国们要求美军在阿富汗多逗留一些时日，美国会怎么办呢？来自北约等的多方消息显示，美国的盟国们希望若等到美军完全撤离，未完成的喀布尔撤离工作将失去继续执行下去的可能性。五角大楼方面，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埃斯汀颁布了很少启用的民用后备航空队，以帮助缓解从喀布尔抵达美国中东基地的撤离工作。自8月14日以来，美国已经撤离了大约25,100人，但这并没有满足全部的需求。美国国防官员周日表示，受到安全威胁，军方正在寻求其他的替代办法，让人们安全抵达喀布尔机场。再看美国的盟国们各自撤离工作的进展情况，英国国防部长华莱士表示支持延长美军撤离的截止日期，称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8月31日之前将所有人带走。欧盟方面也称，从数学角度来看，无法在本月底之前完成撤离。意大利外交部长迪马约说，大约1600名阿富汗平民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之内被意大利撤离，意大利的目标是2500人。法国军队在本周从喀布尔起飞的五次航班上空运了大约600名阿富汗人，周日晚间机型第六架航班的撤离。丹麦宣布已经撤离了450人，其中包括大约30名阿富汗的口译员。此外，波兰、西班牙、奥地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等国也都在继续各自的撤离工作。8月21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在阿拉巴马州的卡尔曼举行了万人集会。他批评现任总统拜登说，让美军撤离阿富汗的方式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外交政策耻辱。他说，这并不是撤离，这完全就是投降。下面是肖曼的详细介绍。
塔利班军队趁着美军撤离横扫阿富汗之后，现在打算成立新的政府，而在喀布尔机场内外有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焦急等待逃出塔利班统治的机会。21日，特朗普在阿拉巴马州一场与支持者见面的集会上表示，拜登撤离阿富汗撤得乱七八糟，让人瞠目结舌地看到一国领袖有多么不适任，或许是史上绝无仅有。特朗普批评拜登不照前政府提出的计划，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特朗普也叹息，美国人员和装备随着美军撤离而留下。他说，他曾和塔利班谈判过，塔利班尊重他，暗示如果自己还在任，就不会发生阿富汗快速被接管的状况。他还说，我们原本可以带着荣耀离开，原本也应该带着荣耀离开的，但最后我们带走的却是和荣耀完全相反的东西。在当晚的集会演讲中，特朗普还讲述了2017年他在海湖庄园宴请习近平时，突然告诉习近平，美军刚刚向叙利亚发射59枚导弹的事情，以此警告习近平。特朗普突然敲山震虎的做法，使得习近平不得不同意美军的做法。
喀布尔东北部的潘杰希尔山谷是阿富汗目前为数不多仍然不受塔利班控制的地区之一。8月22日星期天，塔利班在其阿拉伯语的推特账户上宣布说，其数百名战士已经出发前往潘杰希尔山谷应对当地的抵抗。8月22日，塔利班表示，数百名来自伊斯兰国的圣战者正在前往潘杰希尔州进行控制，当地官员拒绝和平交出权力。自从塔利班占领阿富汗以来，一些前政府军在喀布尔北部的潘杰希尔地区聚集，那里长期以来被视为反塔利班的堡垒，成千上万的人已经前往加入。法新社引述反塔利班部队发言人阿里·麦萨姆·纳扎里的消息称，反抗组织希望推动建立一个新政府制度，但同时也准备好在必要的时候进行战斗。纳扎里还解释说，2001年911袭击的前两天，命丧基地组织暗杀人员之手的北方联盟传奇指挥官、反苏反塔利班抵抗英雄艾哈迈德·沙阿马苏德的儿子艾哈曼德·马苏德正在聚合约9000人的军队抗击塔利班。法新社也拍摄到了一些反塔利班部队的训练演习照片。马苏德向沙特媒体表示说，阿富汗前政府军正在从多个省份前来赶往山谷，塔利班如果继续其所作所为将不会长久，已经准备好捍卫阿富汗，届时恐将出现流血事件。 上世纪八十年代，阿富汗反苏英雄艾哈迈德·山阿马苏德的儿子艾哈迈德·马苏德正在潘杰希尔山谷集结军队，塔利班则在八月二十二日星期天派出了数百名士兵前往武力收权。艾哈迈德·马苏德当天接受了路透社电话采访，他从山谷当中表示反塔利班阵地，希望塔利班明白只有谈判才能解决问题。反塔利班阵地不希望爆发战争，但如果塔利班试图进攻潘杰希尔山谷，那么他们将奉陪到底，抵抗一切极权主义政权。他还指出，潘杰希尔山谷抵抗运动还包括其他的地区，他们正在捍卫阿富汗的全境，拥有正规军成员、特种部队成员以及游击队成员。塔利班方面早些时候通过推特账户宣布，上百名士兵正在朝潘杰希尔山谷进发，解决潘杰希尔山谷地区代表拒绝和平投降的问题。路透社引述一名塔利班代表的话说，塔利班已经开始针对潘杰希尔山谷发起了攻击，但艾哈迈德·马苏德的一名近前人士说，山谷里暂时没有出现任何塔利班的车辆，也没有收到任何战斗开始的报告。早前马苏德呼吁组建一个包容性的政府，包括阿富汗所有不同的民族代表，强调说一个集权政权不应该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通过总部设在迪拜的阿拉比亚电视台，艾哈迈德·马苏德表证说，他不会投降塔利班，如果塔利班拒绝谈判，战争将不可避免。艾哈迈德·马苏德是潘杰希尔的狮子及传奇军阀艾哈迈德·阿沙·马苏德的儿子，后者在1997年炸毁了苏联入侵阿富汗时期建造的萨朗隧道，由此关闭了从南部进入山谷的入口。尽管多次尝试，塔利班从未将该山谷拿下。德国世界报周日版报道说，中国出口的欧洲的高质量复杂工业产品给德国出口也带来了越来越多的压力，而中国政府还希望加剧这一趋势，这给德国出口带来了压力。下面是本台特约记者丹兰从德国柏林发来的报道。
据德国世界报周日版报道，中国出口到欧洲的高质复杂工业产品给德国出口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而中国政府还希望加剧这一趋势。以前中国出口的一般是简单产品，但现在中国向欧盟出口的高端工业产品给德国出口业在其家乡市场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科隆经济学院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了这一点。根据这份报告，中国在2000至2019年间明显增加了对欧盟的出口，其中包括越来越复杂的工业产品，而后一点在很长时期都一直被视为是德国经济的领域。研究报告写道，欧洲从中国进口的所有各类产品所占的份额从2000年的 50.7% 增长到2019年的 68.2%。 总而言之，科隆经济学院的数据是对德国政界和商界的一个警告信号。该学院经济学家尤尔根·马提斯表示，对德国来说，中国不仅在全球范围内，而且在德国自己的家乡市场上，都在成为日益强大的出口竞争对手。这一点不再仅适用于纺织业、玩具或一般的消费电子产品等简单产品，而且也早就适用于机械工程、医药产品和汽车行业。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八月二十日，巴基斯坦南部奎达当地政府报告说，瓜德尔港爆发了针对中国基建车队的自杀式袭击。这一袭击造成路边两名儿童死亡，三人受伤。当天晚些时候，被二十八个国家认定为恐怖组织的俾路支解放军宣布制造了这一事件。瓜德尔港是一项金额达六百多亿美元的中国巴基斯坦经济走廊基础建设的项目核心，也是“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的一部分。路透社表示说，事发于八月二十日晚上七点左右，一个载着中国工人的车队从工地驶离，在东湾路上行驶，被自杀式爆炸袭击者所追踪。爆炸造成一名中国公民受伤，路旁有两名正在玩耍的儿童死亡，多名儿童严重受伤。恐怖组织俾路支解放军在一份声明当中指出，他们对一支中国工程师车队进行了自我牺牲式的攻击。巴基斯坦内政部则表示说，当时一共有四辆载有中国公民的车由当地军警所护送，然而一个年轻的男孩从附近的渔业养殖地跑了出来，并在距离车队约五十五米到二十米处 引爆了自己。内政部表示，一名中国公民受伤，送到了附近的医院，情况稳定。内政部声明补充说，巴基斯坦已经针对中国公民在该国的安全情况进行了全面的审查。以上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其他精彩节目我们马上回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肖曼转播的要闻分析。
听众朋友，从8月15日周日阿富汗变天以来的一周，是海峡两岸和海内外中国人吵翻天，历史也许会记住的一周。美军撤离阿富汗后，塔利班立即重返喀布尔，给北京带来难得的欢乐。嘲讽攻击美国的一连串行动登场。8月16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中国外长王毅通电话，讨论阿富汗局势。据说王毅趁机把美国教训了一通，要美国认真反思自己的失败。北京的官媒喉舌与外交战狼也立即兵分两路，为塔利班的恐怖主义血腥历史洗地，并对台湾发动一场宣传战和军事威胁战。周一8月16日，党媒喉舌人民日报发布了一段关于塔利班的简短视频，不提塔利班与恐怖主义的联系。立即登上微博十大热搜排行榜第五位的这60秒视频，引发大陆网友强烈反对。有人质疑为什么绝口不提恐怖主义，有人问是那个炸掉巴米扬大佛的吗？会活割人头斩首的是好料吗？还有网友提出塔利班剥夺女性的权利。不少网民批评中共官媒是为这种反人类的政权背书，给塔利班洗白，是最没有人性的行为。彭博社评论说，中共官媒也发现了国内外对其美化塔利班的宣传并不买账，于是对国内和国际的报道采用了两套标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称，塔利班是阿富汗人民的意愿和选择，暗示塔利班在该国得到民众支持，但也同样引发了中国民众的质疑，要求华春莹不要替阿富汗人民进行选择。在微信博客哲学上，一个塔利班是阿富汗人民的选择们的帖子被阅读了超过10万次，并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分享。周四该帖被网管删除。周三8月18日，中国环球电视网在英文报道中谈到阿富汗妇女对塔利班的恐惧，说阿富汗人民很害怕，一些妇女选择待在家里。塔利班没有具体说明在伊斯兰教框架内尊重妇女权利意味着什么。同一天，中国央视 CCTV4 的中文报道却描绘了一幅更加乐观的画面，说虽然一些妇女对未来表示担忧，但喀布尔的局势逐渐恢复正常，而且塔利班做出了多项承诺，包括保护妇女权利，包括允许他们工作、学习等等。此前，北京长期将塔利班与东突联系在一起，现在中国官媒和外交部试图掩盖塔利班过去的暴行，将其包装为阿富汗人民的选择。周四8月19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新闻会上再对塔利班给予正面肯定，称现在的塔利班更加清醒和理性。而就国际社会对塔利班的不信任，他声称不仅要看塔利班的过去，也要看现在。他还说，期待阿富汗人民远离战乱，这进入了当天微博热搜榜的第7位。而华春莹的相关内容的微博引来许多网民质疑批评，有网民纷纷跟贴质问，塔利班值得信任吗？真的是阿富汗人民的选择吗？塔利班如果是正义的，就不会有那么多阿富汗人跑了，还把机场给击垮了。6月底当上中国驻日本大阪总领事的薛健，在8月18日 在推特上传讽刺漫画，嘲讽美国的军机在2001年对阿富汗丢下炸弹。2021年美国军机撤出喀布尔时丢的则是人肉炸弹，指美军在喀布尔机场撤离人员时，有阿富汗人爬上美军的军机外部，在飞机起飞后从机身上摔下死亡。身为外交官，却在推特上传会被视为轻忽人命的图画，实属罕见，遭到网民的抗议。有日本网民痛批，这是来自一个国家代表的推文吗？另一人则说，这就是中国的水平。还有网民故意写上天安门事件，或贴上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图进行回击。在为塔利班洗地、讥讽美国撤军、实施混乱的同时，中共《环球时报》接连发表了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美国的背叛让民进党害怕等系列文章，对台湾发动攻心战。英文《环球时报》更直言说，台海战争一旦爆发，台湾防卫几小时就会崩溃。8月17日，中共军方发表声明称，出动作战舰艇、反潜机、歼击机等，在台湾的西南、东南等周边海空区域组织联合火力突击等实兵演练。同一天，针对所谓今日阿富汗、明日台湾的说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白宫记者会上回答说，美国政府相信自己对台湾和以色列的承诺一如既往的坚实。8月18日，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脸书上发文表示，台湾唯一的选项就是让自己更强大、更团结，有更坚定保护自己的决心。这之后，更有美国总统拜登将台湾提升到与韩国、日本相同的实体地位，甚至与北约盟国比肩的讲话，这才逼退了《环球时报》们的挑衅激情。台湾是不是阿富汗？通过不到一周的讨论，许多人，特别是台湾人，对以下共识更加明确了。台湾不是阿富汗，因为台湾有自强自立的精神，台湾是华人世界民主自由的灯塔，台湾经济科技实力居世界领先地位，台湾奠基在传统价值与普世价值之上。正是出于以上的原因，美国已视台湾如同以色列、日本、韩国等盟国。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编播，感谢 Stefan 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安东尼转播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报纸摘要。法国到底要怎么处理阿富汗移民问题？法国星期天报刊登了法国高等社会科学院 Patrick Vey 教授的观点，马克龙总统应该为那些为自由而斗争的阿富汗人提供避难。 Patrick Vey 教授的文章说，面对成千上万的阿富汗人为了要躲避塔利班的威胁而出现的悲剧，我们能期待马克龙做什么？全世界都在看着法国，他们期待什么呢？法国总统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确保我们的宪法得到遵守，所以他应该宣布给为自由而斗争的阿富汗女人们和阿富汗男人们提供宪法保障的难民身份，因为我们的法律是这么考虑的，也是这么要求的。法国是率先签署1951年日内瓦政治难民公约的国家之一，公约规定给所有因为种族、宗教、国籍、某些社会团体归属、政治意见而遭到破坏的人提供政治难民身份，但是这种保护不适用于已经进入法国领土的人，这个和1946年法国宪法规定的避难条文是不同的。1946年的宪法规定是法国的特例，1946年法国宪法规定的避难条文要比日内瓦政治难民公约更加严格，但是 更具有保护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为了面对法国维希政权对于共和国难民原则的践踏，法国人民在宪法中写上这么一条：所有因为争取自由的行动而受到迫害的人在共和国有避难权。它是1946年宪法序言的第四条，序言在1958年成为第五共和国宪法的组成部分。40年后，根据1998年5月11日的法律，宪法庇护生效，它比日内瓦庇护更受限制，它不适用于所有受迫害的人，只适用于自由战士，但它更具保护性，因为对申请人已经在法国这一点他并不在乎。无论为自由而斗争的人在世界哪一个角落，法国都要为他提供避难。把这一点写进法国宪法的人，是特意期望法国提供的保护有自己的独立性，是有别于日内瓦政治难民公约的。他们说，共和国的庇护义务必须允许所有在我们境外为自由而战的人进入法国领土。在所有这些多年来冒着生命危险捍卫良心和意见自由、男女平等权利，或单纯的作为艺术家、记者或者作家工作的战士们面前，这种紧迫感让我们感到忐忑不安，不应该只停留在语言或致敬上，我们必须采取行动，就像我们的宪法明确的那样，而且要快一点行动。再来看看阿富汗和周边国家的伊斯兰组织的情况。根据联合国的统计，伊斯兰国组织现在还有500到1500人，他们企图吸收与上级搞不好关系的塔利班人士，吸收叙利亚和伊拉克的战斗力量。法国星期天报说，但是伊斯兰国组织很难再像六年前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那样顺手，因为塔利班根本不想让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对手出头。报纸引用阿富汗分析员网络的联合主任如替格的话说，塔利班执政伊斯兰国组织很难从塔利班那里招人，但是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组织就不一样了。病中的基地组织的领导人阿尔扎瓦希里一直住在阿富汗，在2001年后抵抗联军和阿富汗政府军的战斗中，基地组织与塔利班的关系更加巩固了。在印度次大陆的基地组织与坎大哈、海尔曼德、尼莫罗兹行动的时候，受到了塔利班的保护。法国星期天报说，阿富汗的塔利班和巴基斯坦的塔利班运动组织的关系也是由来已久。阿富汗塔利班一旦攻占了大城市，就把监狱里的巴基斯坦塔利班运动组织的成员给释放了。阿富汗塔利班执政让巴基斯坦军方感到忧虑。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报纸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江峰转播的曼谷专栏。
听众朋友，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本月22到26号走访新加坡和越南，外界评估美国一再向印太地区盟友表示安全承诺，志在抗衡中国，共同推行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主张。与此同时，东盟媒体对华盛顿高层频繁走访亚洲保持谨慎观望态度。学者建议东盟国家应在中美竞争的压力下扮演促进和平的角色。新加坡媒体报道，美国副总统哈里斯于今天上午大约11点抵达新加坡巴耶利巴空军机场，此行应新加坡总理李显龙邀请进行美新双方会谈，预料双方将在24号发表有关两国伙伴关系以及进一步深化合作的重要讲话。访问期间，哈里斯还将拜见新加坡总统哈利马。 美国副总统逗留新加坡为期三天，新加坡安全人员针对其下榻的香格里拉酒店周边地区实施了严格的安保措施。据悉，哈里斯将造访新加坡樟宜海军基地，登上美军战舰向美国海军发表讲话，凸显美国对印太战略盟友的安全承诺。综合评论消息称，新加坡虽是地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之间的弹丸之地，但在东南亚地区所发挥的影响作用不容小觑。新加坡占有海峡优势地理位置，军事实力名列东南亚前茅，并且拥有全民皆兵的国防体制，长期获准在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军事基地训练精兵。长期以来，保持外交中立和军事强大是新加坡的两大安全保障。分析人士认为，新加坡当前的国际战略延续了已逝前总理李光耀提出的毒虾理论，即让自己变成一只毒虾，既能够跟鱼群共处，又不会被大鱼吞噬。无独有偶，新加坡周六结束了延期举行的国庆检阅和盛大庆典。当地媒体强调，新加坡独立56周年文艺庆典演出侧重对外展示新加坡精神。哈里斯访问亚洲此行第二站是越南，越通社提前跟踪消息报道，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已于华盛顿时间8月20号启程。在访问越南期间，哈里斯将跟越南政界领袖和社会名流进行会晤和交流。新加坡和越南媒体一致强调，哈里斯此次以美国副总统身份出访，他是拜登政府执政以来走访印度洋、太平洋地区国家的最高级别的美国官员，再度凸显了拜登政府对印太地区的重视。当前越南疫情严重，胡志明市宣布自8月23号起封城为期两周，当局派出军队协助实施封城禁令。外界观察，这一举措或是迎接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到访的一种积极手段。时值不久前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引发混乱，西贡封城的举措将刻意淡化美国结束越南战争时留下西贡时刻的悲惨记忆，以避免外界联想到1975年美军仓皇撤离西贡的历史事件。毕竟阿富汗动乱迄今尚未结束，国际舆论正将西贡事件跟阿富汗喀布尔的遭遇相提并论，各方认为历史留下来的尴尬始终难以避免。当然，后期以来美越关系日益紧密，美国解除了针对越南的武器禁令，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上月访问越南时还探讨了双方军队交流以及强化彼此互信与合作等议题。越南驻美国大使何金玉前不久应印太司令部邀请出席美国印太司令阿奎利诺上将的就职仪式。据悉，哈里斯此行还将出席一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东盟领导级会议。马来西亚媒体透露，美国副总统走访新加坡和越南，向印度洋、太平洋地区传递了一个信号，美国回来了。与此同时，菲律宾媒体援引美国评论消息称，美军撤出阿富汗加剧中东时局动荡，美国遍布世界的盟友国家都在重新评估华盛顿的信誉和声望。哈里斯作为从政新手，就任后首次出访表现不佳，亚洲此行恐怕充满了不可预测的风险，欲求扩大美国影响力更加困难重重。哈里斯本人出行前表示对赢得亚洲盟友的信任抱有信心，其声称所访问的国家是美国印太战略所在地，牵涉到美国的利益和安全、经济以及全球卫生利益。泰国教育科技部日前举办题为中美竞争下东盟该如何取向的座谈会，与会专家提醒东南亚国家谨慎务实，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东盟各国眼下急务是应对新冠疫情，随着亚洲地缘政治格局发生转变，东盟采取以经济为主的利益取向，早已取代了以往防堵共产思潮的政治意识。现状下，中美对彼此的认知产生了偏差，中国认为美国势必衰落，美国则认为中国未来会步苏联后尘，走向解体。现实中二者发生的可能性都不大。泰国资深外交官素拉蓬针对东盟外交立场提出促进中美和谈的劝和方针，同时就东盟对待中国的态度提出两点警告：一，不完全依靠； 奥尔布强硬对抗。与会观察人士列举柬埔寨领导人明言支持中国后遭到美国以民主人权为由给予制裁的例子，奉劝东盟国家走务实的平衡路线。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桑玉转播的聚焦非洲。
各位听众大家好，本周阿富汗伊斯兰极端宗教组织塔利班长驱直入首都喀布尔，宣布成立伊斯兰酋长国的变局，在饱受伊斯兰圣战肆虐的非洲萨哈勒地区引发极大关注，仿佛是在配合塔利班攻城略地的节奏。一周以来，伊斯兰圣战叛乱武装在萨哈勒地区的三个国家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分别发动了针对平民和政府军的伏击。尼日尔30多名农民在田里耕作时被屠杀，布基纳法索80人在恐怖袭击中身亡，马里15名政府军在圣战分子的伏击中死亡，20多人重伤。活跃于萨哈勒地区的基地组织分支伊斯兰和穆斯林支援团领袖人物伊亚德·加利，甚至在塔利班进驻喀布尔之前，就以一段音频致敬塔利班的旗开得胜。自2019年11月以来一直保持沉默的加利在音频中说，在美国及其盟友撤离之际，我向阿富汗伊斯兰酋长国致敬，20年的耐心耕耘终获局面的逆转。法国世界报在一篇题为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在萨哈勒地区引起共鸣的报道中说，塔利班势如破竹的攻势在遥远的萨哈勒地区引起共鸣并非偶然。早在伊斯兰和穆斯林支援团2017年创建之时，加利就承诺效忠基地组织，效忠阿富汗所有伊斯兰圣战者。布鲁塞尔肯特大学国际研究学院研究员伊万·奎查瓦表示，塔利班和萨哈勒圣战分子同属一个星云，他们通用的圣战策略和操作方式全部出自基地组织，他们的目标也是共同的，即推进伊斯兰沙里亚法的实施。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分析师伯格表示，在马里、尼日尔、布基纳法索三国边境地区，主要活跃着三股极端势力，他们都宣布效忠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或与二者都有密切联系。目前分属于基地组织和伊斯兰国的两大恐怖势力正在非洲展开对抗，各派内部也出现分裂，双方的竞争加剧了地区不稳定局势。活跃于北非的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是阿尔及利亚主要的恐怖组织之一，该组织的前身是萨拉菲宣教与战斗团，它最早从伊斯兰武装集团中分裂而来，该武装集团曾被视为阿尔及利亚最强硬最残忍的极端组织，其核心成员中有近3000名阿尔及利亚阿富汗人，这些人曾参与过阿富汗抵抗苏联入侵的圣战。该集团深受萨义德·库特普极端主义思想的影响，提出了总体战理念，他将人做出二元划分，要么是伊斯兰的敌人，要么是圣战的支持者。在阿尔及利亚政府的严厉打击下，该组织逐渐向萨哈勒地区转移。从2008年起，该组织利用萨哈勒地区各国政府的治理真空，在马里、毛里塔尼亚、尼日尔开拓势力范围，大搞绑架外国人、贩毒、贩卖军火非法活动，使萨哈勒地区成为从拉美和阿富汗贩运毒品到欧洲的中转站。在萨哈勒，圣战分子并非唯一密切关注阿富汗塔利班动向的人群。8月16号，许多马里人目瞪口呆地看到了阿富汗人紧紧抓住即将从喀布尔起飞的军用飞机的照片。就马里人而言，他们在圣战分子的威胁下已经生活了10年。尽管法国在联合国授权下，从2013年起就在萨哈勒地区相继发起首猫和巴尔干反恐军事打击行动，但公众舆论却对法国军队的敌意越来越大。 因为军事行动显然并未剿灭圣战者，这使西方干预主义模式在萨哈勒地区普遍受到质疑。阿富汗局势使人们更加担心，当法国撤军的那天，喀布尔沦陷的场景是否会在萨哈勒某国出现。的确，就在美国撤离阿富汗的同时，法国也在萨哈勒地区撤军。不同的是，法国总统马克龙早前保证，法国的撤军将是渐进式的，法国不会与萨哈勒地区断绝军事接触。不过，这不妨碍伊斯兰和穆斯林支援团首领加利欢呼法国的惨败，并相信他们的胜利指日可待。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特南包姆指出，国际干预在当地催生出战争经济，构成地区不稳定因素，对缺乏治理能力的国家展开的国际援助转化为国家腐败，数十亿欧元的援助金被非法挪用，无能腐败的政府早已被当地人民唾弃，以至于一些平民被迫加入伊斯兰反叛阵营，他们并不是出于信仰，而是没有其他政治选项。塔利班在阿富汗的成功将为全球圣战者提供存在模式。塔利班正在通过寻求国际合法性确立其统治，这将给其他地区恐怖组织提供范本。以上是今天的聚焦非洲，我是桑宇。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由索菲和赵月生带来的欧洲文化思想长廊。
各位听友好，当民采尔开始组织农民和手工业者与诸侯领主真刀真枪较量时，路德却完全站到反面，斥责起义者是匪徒暴徒，甚至呼吁诸侯要下狠手镇压，不惜人头落地。路德的态度让许多人不理解，他们不明白坚信基督之爱的路德何以会对起义农民持如此极端的态度。其实路德的态度符合他一贯的逻辑。在今天的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旅法中国学者赵月胜介绍宗教改革的斗士马丁·路德第十四节《路德与德国农民战争之三：两个世界之间的路德》。赵先生您好。
你好。
赵先生，路德对民采尔的态度遭到不少人质疑，你给咱们的听友解释解释。
好的好的，我们先看民采尔的行动。他在茨威考组织织布工人试图夺取市政的政权，并且呢，他就在茨威考发展信徒，人们称他这一伙人呢叫做茨威考的狂人。但是呢，他们最终是被这个茨威考的市政当局驱逐出境。民采尔呢，他是一个极富有同情心的人，而且自视甚高。他宣称看到祖国的人民所受的苦难呢，让他下定决心要为人民报仇雪恨，但是他的对手却把他的这种正义的行为呢，看作是被公民心、野心驱使的冲动。但是齐美尔曼不同意这种观点，他说，他确有公民心、高傲的精神，但是这种高傲的精神是与他的热情融合在一起的，他的心灵中有许多浑浊和粗野的东西，但是从这种粗野之中却开放出一只灿烂的花朵，那就是对祖国人民的爱，对人类的爱。我们要记住啊，这个民采尔啊，他曾经是路德的信徒，他相信世界应该按照基督的教义来改造，天国的法律呢应该成为尘世的国家法律，在尘世中人在上帝面前是平等的。也就是说，民采尔他要把这个天国的精神拿到尘世中来实现。那么被驱离出茨威考之后呢，民采尔就到了波西米亚，到那儿呢，他就完全继承了胡斯的精神。听友们应该还记得这位伟大的宗教改革家，他是路德的启示者。那么民采尔就在布拉格呢贴出了一张公告，声称他要继 卓越的基督战士胡斯之后，使响亮的号角发出新的声音。
胡斯之后的塔波尔派可是诉诸暴力革命的。
没错，那民采尔就是要吸取他们的精神，就是这种暴力的精神。只是呢，他采取用圣经为指导原则的方法，比如他引用卢加福音十九章，耶稣说，至于我那些仇敌，不要我做他们王的，把他们拉来在我面前杀了吧。那么民采尔他就借此宣称，凡不信奉上帝的统治或者曲解上帝意思的修道士呢，就都该杀，因为耶稣已经发出了命令，他是以正义之名发布的命令。而贵族的领主呢，就把上帝的一切造物，天上飞的、水中游的、地上长的，通通化归己有，反借上帝之名说穷人不得偷窃，这违反上帝的正义。很明显，民采尔和路德他不一样，他是要革命，他要建立一个人人平等、人人享有的世界，而路德呢，他却只是要改良，要用传道的方式让贵族领主们良心发现，去依从上帝的旨意。所以民采尔认为啊，面对人世间的种种不公正，那路德就只会说阿们阿们，而他却要说穷人仇恨贵族，这是贵族自己造成的，要是我主拿着铁杖把这些旧壶破罐横扫一遍该有多好。那么在他心中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就是耶稣基督啊，那是站在穷人一边的。所以呢，民采尔啊，是真正的基督教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那么从波西米亚回来之后呢，民采尔他已经就成为了诸侯公敌，他反而自称呢，自己是带着铁锤的民采尔。其实这个话呢，也是他从旧约耶利米书中学来的。他声称上帝说，难道我的话不是像一团火，不是像打碎磐石的铁锤吗？整个世界必须接受一次大震荡，这是关乎不敬上帝的人垮台而卑贱的人翻身的一场戏。面对民采尔的这个激烈主张，那路德他就开始反对了。其实呢，凭良心说，他路德也不是不同情日耳曼农民的苦难，从前他也谴责为富不仁的贵族呢，对贫困农民的欺压，但是他有一条界限，就是他坚持，那只能改良，是不能革命的，只能说服，不能诉诸暴力。而当他看到民采尔公开要诉诸暴力的时候呢，他就立刻发表了一份为反对叛逆的妖孽致萨克森诸侯书。在这封信中啊，这个路德说，那些假先知，也就是民采尔这类以基督之名号召反抗的人，以不满足于口头抗议而要采取暴力行动，直接面对现存的世俗政权，面对诸侯领主宣战。所以诸侯们呢，必须立即行动起来，制止这些胡作非为，这样才能预防暴乱。因为路德呢，他是深知日耳曼人的性格，这个认识呢，首先呢是从他自己身上体会到的。因为当他身上暴躁的那一面要占上风的时候呢，他就会丧失理智，全靠这种坚强的意志力呀，才能压制住这种疯狂。
所以他反对民采尔的态度才格外激烈。
对呀，因为他这是啊以己夺人，所以呢，他要求诸侯去治那些蛊惑农民的先知，要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张牙舞爪，否则就立即驱逐出境。他甚至认为呢，撒旦就是通过这些邪恶的精灵来作怪的。不过呢，民采尔啊并非等闲之辈，他推动制定了一份指导农民起义的纲领性文件十二条款。这个文件呢，就详细阐明了农民要达到的主要目的。民采尔临终前说呢，说这个文件不是他亲自写的，但是从条款中出现千禧年这些民采尔爱用的基督教的观念呢，人们认为民采尔指导了这十二条的拟定。不过呢，十二条款的口气比起民采尔的诉求要温和很多，
所以它显然是各地的农民领袖互相协商妥协的产物。这个文件的内容很有意思，它基本上呢是按照福音书来拟定的，但是其中突出了一些福音书中对个人平等自由的论述。比如说它的第一条，它承认可以有牧师在教区组织活动，但是它要求信众有权利选举和罢免牧师。第二条呢，他还是承认十一税，因为这是圣经中记载的，但是呢他要求在如何使用这些税款上要有发言权，税款呢应该用来帮助社区中贫穷的人。第三条，诸侯把我们农民当作私有财产，但是基督曾用他的血为我们赎罪，不管是卑贱的人还是伟大的人都是平等的，我们是自由的人，我们要求自由，这是符合圣经的。那么农民在这十二条款中呢，详细列举了他们认为不合理的苛捐杂税，要求予以废除。应该说呢，农民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
那路德对这份文件持什么态度呢？
路德看到了这十二条款呢，他是表示赞成的，因为当时农民领袖呢寄了一份文本给他，路德就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和平的谏言》作为回答。他很严厉地批评诸侯说，在你们的政府里你们什么事也不做，只是苛责和剥削民众，自己过着奢侈的生活，直到让可怜的百姓忍无可忍。而且呢，他向贵族发出了警告，他说呢，由于你们自己是使上帝愤怒的原因，如果你们不改变，那么上帝的愤怒就会发泄到你们身上，农民已经揭竿而起，他们会以残酷的杀戮和流血使日耳曼毁灭。但是农民起义军真的开始占领庄园，抢劫财物，烧毁教堂，屠杀领主的时候呢，路德他就改变态度了。为什么呢？因为路德呢，他是站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是世俗的日耳曼现实世界，一个是上帝主宰的超验的世界。我们下次再来分析路德他在这两个世界之间他如何生存。
好的，那就谢谢赵业胜。
谢谢
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赵业胜的《宗教改革的斗士》马丁·路德第十四节《路德与德国农民战争之三：两个世界之间的路德》。本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由索菲主持，亚德里安的技术制作。下次欧洲思想文化长廊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欢迎回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我们的法语教学栏目第十六期。
Parlez-vous Paris?
Parlez-vous Paris?
Je vais te l'arrêter dans 15 minutes à peu près.
Parlez-vous Paris?
Bonjour, je m'appelle Alexandra, j'ai 28 ans, je viens de la Slovaquie et ça fait un an que je suis à Paris. J'ai remarqué qu'il y a des immeubles qui sont en style haussmannien. Et je me demandais qui a habité dans cet immeuble à l'époque et qui habite dans cet immeuble maintenant.
Alexandra 是斯洛伐克留学生，今天我们将一起去巴黎十七区看一套典型的奥斯曼风格公寓。
Oui, bonjour. On a rendez-vous avec Amaury Verken.
Oui, je vous dis.
Merci beaucoup. Donc, on va prendre l'ascenseur. Alors, troisième étage.Tu vas appuyer sur le bouton
3.
C'est ici.
Monsieur Amaury Verken 是房产中介，就职于 Paris Housing Services. 他将带我们看房。
Bonjour.
Bonjour.
Bienvenue.
Monsieur Verken, est-ce que vous pouvez nous faire visiter ce bel appartement ?
Volontiers.
Donc on se trouve ici dans la belle galerie d'entrée qui dessert à la fois les pièces de séjour, la chambre principale et après qui nous emmènera dans un couloir qui dessert la cuisine et les chambres des enfants qui sont un peu plus petites que la chambre principale.
Wow! 此刻我们站在套房的门厅里 ,la galerie d'entrée。这个宽敞的玄关通向客厅 ,le salon, 和主卧 ,la chambre principale。
Voilà, donc on va commencer par le salon qui donne donc traditionnellement sur la rue avec un balcon filant qui est sur toute la longueur de la façade de l'immeuble.
带阳台的双客厅朝向大街，这里也是招待来宾的空间。
Voilà, donc on va ensuite aller voir la chambre principale. Voilà, donc qui est la plus grande chambre de l'appartement, donc la chambre parentale, et donc qui est très souvent côté rue avec la partie séjour.
主人房 la chambre parentale 是公寓里最大的房间，通常也是朝向大街的。
En face, on va trouver la salle à manger, qui elle donne sur la cour.
公寓的另一端有餐厅 salle à manger, 通常朝向院子。
Dans les annonces, on voit qu'il y a la spécification sur les chambres, les pièces. Ouais. Qu'est-ce que ça veut dire?
Un appartement de 5 pièces, par exemple, sera un appartement dans lequel on va trouver un salon, une salle à manger et 3 chambres, ou éventuellement un salon avec 4 chambres. Salle de bain ou cuisine ne sont pas comptabilisées, puisque c'est logique de retrouver une salle de bain et une cuisine dans un appartement, donc on ne compte que les pièces de séjour et les chambres.
在售房广告上，我们看到的首先是房间数量。这里的房间 pièce 指的是客厅和卧室，并不包括洗澡间和厨房。
Donc vous avez des cheminées en fait dans toutes les pièces en général. Donc là, l'accès salle à manger pour aller accéder ensuite à la cuisine.
餐厅里有个门正对着厨房，这是家用在伺候主人用餐时出入的门。
La cuisine qui est entièrement équipée avec aussi un espace repas. Et alors ici, on a la porte de l'escalier de service qui mène aux chambres de service du sixième étage.
我们可以看出这样的公寓房有两个空间，一个是主人接待客人和主人生活起居空间，另一个是孩子和家用的生活起居空间。
La cuisine est assez petite en comparaison de la surface des autres pièces. Pourquoi c'est aussi petit?
À l'origine, les gens qui habitaient l'appartement avaient des bonnes qui s'occupaient de faire la cuisine, donc c'était pas du tout une pièce où l'occupant de l'appartement allait fréquemment. Aujourd'hui, on a envie d'avoir une cuisine bien équipée, moderne, et donc c'est vraiment une pièce qu'on montre et dans laquelle on vit beaucoup plus que...À l'origine de ces immeubles.
Alexandra 说的对，这种公寓的厨房不大，原因是厨房在19世纪时是佣人的活动空间，与主人生活无关。
Et ensuite, on accède aux différentes chambres, des belles chambres quand même, mais qui sont plus petites que la chambre parentale, qui elles donnent toutes sur la cour, donc c'est très calme. Donc voilà pour cette chambre. En face, on a une des deux salles de bain.
儿童房通常朝向院子，再往里走就是洗澡间。
Vous avez un jacuzzi.
Wow, 浴缸是带按摩功能的。
Vous avez un WC également, plus le lavabo ici. Donc ça fait une belle salle de bain.
Et parfois on voit dans les annonces qu'il y a salle d'eau. Quelle est la différence entre les deux?
Alors salle de bain, donc c'est quand on a une baignoire dans cette pièce, alors que la salle d'eau, c'est lorsqu'on aura juste une douche et un lavabo.
要知道浴室 salle de bain 和盥洗室不是一回事，浴室是一定要带浴缸的，盥洗室 salle d'eau 只有淋浴器。
Merci Monsieur Verken pour cette belle visite.
Au revoir.
Alors, ça t'a plu?
Ah oui, c'est un très très bel appartement. Très spacieux, très clair, très joli.
当然了，这可是一套240平米的公寓房，价格肯定不菲，但还是别问了。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本次的节目全部结束之前，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阿富汗混乱彻底敲响警钟，没有美国，谁来保护欧洲？欧盟将提议建远征军独立自主。盟国请求之下，拜登为延期撤离阿富汗留下一丝余地，但指出不存在无痛撤离。美国前总统特朗普批评拜登说，让美国撤离阿富汗的方式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外交政策耻辱。 塔利班开始进攻潘杰希尔山谷，传奇军阀之子率反塔利班堡垒集结部队，称要抗击一切集权政权。德国的世界报周日版报道说，中国出口到欧洲的高质量复杂工业产品给德国出口业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比卢之解放军称为针对中国工程师车队的自杀式袭击负责。来自美国投身二战，法国宣布第一位黑人女性即将迁葬先贤祠。蔡英文23日星期一早7点半在台大医学院体育馆接种台湾产的免疫桥链新冠疫苗。各位听众朋友，本台的今天的中文播音这样接近了尾声，感谢您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持续关注，我是倪楠，下次再见。